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讲这个第二品。第二品称为德尊土贤，这一品呢是这个第一品的继续，因为现在是通序，通序前头呢都是六成就，这是各经共同的，所以称为通序。这个六成就第六个成就就是众成就啊，这里众来参加这个法会的，这个法会的圣众都是什么人呢？所以这个正信是很重要的啊，多少人参加，什么人参加。那么在第一品中提到了一些，那么现在呢做一补充现在不但补充有什么人，而且要补充这些参加的人是什么人，也是这个意思，用什么样的功德啊。所以在这个在人的补充里头，首先提出了贤护等十六正士，列了十六个正士的名字，这个也是其中的上首啊。最末了这个第二品里头呢，还有诸天人众啊，还有这个比丘尼啊，还有这个其余的等等的人。所以他就是上一品的补充，而这一品呢，他就刚才说了，不但是补充数量，而更重要的是这一些参加人的这些个高尚无比的这个圣德，这都是德尊土贤呢。所以就是这个一切的大众无边的圣众，完全都是尊重修持普贤大士的德行。普贤之德说不能尽，他是华严的长子，在华严会上佛是法王，听法的人之中以普贤为长子，长子就是要继承法王之位啊！这普贤的无量无边的功德，在这个功德之中，他的中心，他的最重心中的心，药中之药是什么呢？就是普贤这个菩萨的殊胜的十大愿望，道归极乐。这个就是华严一部大经最后的总结。所以华严是经中之王啊，经中之海，那是共尊呢。那华严最后一品呢，就是让大家常读的，这个其实这是四十华严的最末后的一段，把它补充在八十华严的后面。他不然他不会很孤零零地出了个八十一卷，这一卷是这么来的，因为这个四十华严来的最晚，晋朝翻译的是六十华严，唐初翻的是八十华严，这个后来翻的四十华严，四十华严没有单行本，大家很少有人知道，在四十华严的最末后的这一部分补充到华严的后头，所以表示极深极密，所以现在没有来啊。那个时候印度国家他对于这些经典出去他有限制，像楞严他禁止出去啊，过去是拉开肉啊，缝在肉里头这么带出来的，要查出来就是没收的。所以这个华严也是这样，华严是最后的小小，所以就是以十大愿王道归极乐，这个是中心。所以现在来会的这大众都是遵修普贤之德，都是遵修 啊，这个十大愿望道为道归极乐，而这个纲宗来修持的，这是总的精神啊。这里头所谓广赞与会的这大众的功德，也就让大家知道净土宗的重要。来参加的是些什么人呢？是不是啊？都是圆中之圆，顿中之顿呐、啊，都是些、啊、这样的一些大菩萨啊。首先这一品呢，一上来是提了贤护等十六正士，正士跟这个大士等等的都是同等的。但是正士的含义呢，它是这个根据这个日本的真解啊，正嘛就是正道，士是士夫，士大夫嘛，我们常说士就是士夫啊，正士啊，正是正道，是在家的称号啊。此等菩萨外现凡行啊，外现跟凡人一样啊，凡俗一样啊，内呢就深达正道，所以居家称为正士。因为什么呢？外现凡俗，所以我们在家人都称为俗人嘛，啊，是不是？跟出家人相比，我们称为俗人了，是吧？我们是很俗啊。这个就是说，这是在家菩萨。我这十六正士是在正士是在家菩萨的，就说是简称。这个慧素又是日本人的著作了啊。这个十六正士是什么呢？他这个根据文殊师利严净经来说，他里头有这个话，说菩萨八万四千及十六正士，这个经也是十六正士，则明知正士之名云居家菩萨，他就比真解讲得更清楚了。所以正士是什么？是在家菩萨啊，这一点不容疑惑了啊啊。这个底下呢跟前头就一样，我们就不重复了。这个为什么十六呢？这个密宗把这个十六来表示圆满无尽啊。在出生义都讲啊，这个有恒河沉海的数量，把其中标举十六位，那么就沉沙的数也不出这十六位了，所以这是一个表示的方法。十六正士就表示无量无边的正士。那么底下呢，我们首先谈贤护。贤护这个菩萨经论中常见的啊，这个圣思王梵天经、思义经啊，这个都列出十六个名字。至大智度论也提了十六，但是列名列了六个啊。而且这个四义经说，这个叫做我们的贤护吧，有的是翻成善守，而且一个意思。这翻译嘛，翻成中国文字嘛，贤跟善是一个意思，护跟守是一个意思，所以有人翻成贤护，有人翻成圣守啊。他经里头说的说是这个，因为为什么称为他是这个贤护，就是善守呢？因为众生只要听到这个名字，那这功德很大了。那今天大家我们听到这个名字，听到这个名字就毕竟要得三菩提，三菩提自觉觉他觉性圆满了，所以是名号如此的功德呀。那么所以它叫做善守，你闻名就得功德嘛，它不善于守护大众啊啊，所以成为善守，成为贤护啊啊。这个就说这个菩萨的功德。那么在大方等大集贤护经，这个经就以贤护为名。所以有的人当然居士是俗人，有的人就很轻视居士，这也是自生分别。当时在这个佛在世的时候，那维摩诘居士那个智慧，就诸大菩萨都不敢去问话呀，只有文殊说我勉强去试一试啊。那相似这个金素如来的化现，像这贤护居士，贤护居士他就是在出生在人间， 啊，这个而是啊，这么殊胜的一位大菩萨。这个在《贤惠经》里说王舍大成，俺不说王舍成吗？有优婆塞，这是居士，名曰贤惠为众上首，这大众的上首。大宝积经，这是大一部大经了，大宝积经一部大经了。有贤惠长者会，这一个法会说贤惠长者。佛说这个贤惠长者种种的快乐的事，其受于快乐果报，随夫逃离地势天王，犹不能及还复人间。说他虽然现在人间，他所享的福报，他的财富，他用来做功德，这个是不但是人间没有法比，就逃离天王地势都比不了啊！啊，这个《名义集》里头说啊，这个巴多婆罗，这是原来的名字，翻译名为贤护，自己护持自个儿的贤德，并且也护众生。所以大家听到名字都很好说啊，所以称为贤首啊，啊是贤中之首啊，以位居等觉，这是一位等觉的菩萨。所以随现世为啊，出生于这个父母的这个所生啊，啊一个普通的人身呐、啊，啊但他的这个实际啊，他是一个等觉的菩萨。等觉就是，这佛像等啊，这只差一点点呐、啊，再进一步就是妙觉了。他只有最后的一分生相无明还没破、啊，这等觉菩萨在实地之上。这个贤护呢，是等觉，所以众贤之首啊。所以我们就从这些个经典的这些个说明啊，我们知道这个头一名十六正式的头一名。这位贤护正士呢，他是视线生于王舍之城，他是已经证到了等觉的在家菩萨，所以在须菩提之外又一个很殊胜的一个在家人呢。他生于父母之家，有父母是父母所生嘛，他是个人嘛，在家人嘛，实际是一个的，而实际是等觉菩萨。嗯，这个还有这个波州三昧经，就说这个巴陀佛菩萨就是贤护菩萨，是念佛三昧的发起人，这就更和我们就更有因缘了，啊，跟这个法会就更有因缘了啊。他亲见了阿弥陀佛，那这个就是所以他啊为众的上首啊，参加这个法会啊，啊，这个帮助释迦牟尼佛来宣扬念佛三昧的无上法门。这个念佛三昧称为宝王三昧啊，是一切三昧中之王，一切三昧中之宝啊，称为宝王三昧啊。就我们往往啊，这个对于问题这个重视不够，是由于了解的不够啊，所以因此啊就产生一些不正当的看法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说啊，这个念佛三昧是一切三昧中之王啊。底下就是最后很呢、啊、就证明啊，这些很多其他的很多菩萨是他方世界的啊大菩萨，什么是以上啊，这显现化现到这个世界来啊，来弘化的啊。那这个里头呢，我们就有些经典作为根据了，有一部分有这名字的人都有经典提到了，就从此我们可以推那没提到的。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，这里头这十六位，当然贤护这已经肯定了，这已经他等觉菩萨了啊，其他也都是他方成大成就的菩萨啊的化现，现在家的身来祝佛弘化。这个在注解里头写得很详细，这一些考这个一些作为引为证据的，我们就啊节省点时间了。在底下呢又把这十六正式每个人的名号做一番解释啊，这个我们也就在这个讲解之中啊，我们也就不来占据我们讲的时间了，大家自己看一看啊。每一位这个正式的名字啊，他这个名字的含义啊，啊， 这都是、都很深奥啊，但是说是这个已经写得很清楚啊、我要讲嘛也是跟这个文字一样，那么就等于念一遍了，大家自己看了。底下我们要说一点，就为什么在这里头特别标出十六正式作为上首啊，这个注解没有，当时没有发挥。这个就表示这个净土法门特别适合于在家人啊。那么因此，所以这个法门也就契会于当前的社会环境以及将来的社会情况。因为这个科学越发达，分工越细，事情越多，有好多事情都要有人做。你还像上古之事啊，很多人啊就都去入山啊，修行啊，一切事情不问啊。所以现在出家人也还都要问问事啊，所以他这个就是所以因此来说，一定有很多是不能都出家啊，而是在家身啊，而他还是继续要修。那这种修持那就是以净土宗最合适。所以清末有个沈善登居士做了一部报恩论啊，他里头也讲了一些无量寿经，赞叹无量寿经，有一些观点都很不错的。他这个赞叹净土法门，他是这么说，说净土法门是不离佛法而行世法，不废世法而正佛法。所以当前啊就很需要。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啊，你要说是都是提倡出家，都去出家，这个国家的就是不行啊，我这国家怎么办呢、啊、是吧，所以一定要有很多在家人，而且是各种要把各种事情办好。那么这个净土法门，你可不需要离开佛法就行了，是吧？那现在他们这个无量寿经，这国外他现在就已经是把它这个做成了都是录音带。我在这个美国的时候，他们开着车就放，我听的都可以听到是佛法。那么现在这个净空法师正在新加坡，这是正在新加坡讲无量寿经，那、这个法会很盛，印度各地的法师都来听，外道也来听，外道听了之后他们很踊跃欢喜，他们要皈依正法。那他们听到有这个录音带，他们马上他们要发愿扶制一千份，那当时现在已经登记出去了700份了，大家就可以听过录音呢、啊，来这个送有人诵经啊，他们非常欢喜啊，他们是最标准的，请了发音广播电台的发音主任朗诵，但是我们是学中文的好机会啊，所以就种种在弘扬啊，所以真的是这个，所以他这个，所以因此你在厨房的做事，你在这个开车，你都可以听经，你都还可以念佛嘛。念这一句佛，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念呢、啊？好多时候都可以。所以黄打铁，就在这个打铁的时候，他就成功了嘛。啊，他在拉风箱啊，过去拉风箱、啊，他一拉南无阿弥陀佛，拉回来南无阿弥陀佛，打铁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又推了一下。所以你不离开佛法就行了，是吧？这简单呢、啊。你要念楞严咒恐怕就不行了。那你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你才能念，中间不能打岔。你像这个，你就六个字，你任何一个时间里头它都可以念了。嗯，在这个时间里头，我就是抓着一个缝，我就是念了一句，念了两句，你就念了。你就不离开这个佛法和行事法吧，它不碍，而且是不要废除事法，你可以正道佛法。我这是特殊之处，所以净土法门特别适合于在家人，所以因此把这个十六正式列为上首啊，把它特别标点出来。那么在这个上首里头，这个 这个根据日本人绘苏跟苏解的他们的这个讲法，比我们中国这个静隐的讲法好一点，所以我们采取他们的这个论点啊。说普贤文殊是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会中的上首，全体的上首，所以我们在这个一上头就列出了普贤和文殊。弥勒菩萨是当来衔接一些成佛的诸佛，他们都来了，未来要成佛这些诸佛他都来了，所以将来这一切菩萨，这个以后这一这个990几位这个这样未来的佛都要弘扬净土法门，咱们都参加法会。那这一切衔接的一切菩萨是以弥勒为上首，这一切在家菩萨就以仙护等十六正士为上首。那这个说法嘛，很切合当时的这个情况。底下就经文了啊，这个是提了这些个十六正士之名啊，是吧？他这个经里头说啊，说这个十六正士为上首啊，所以根据这个日本人解释，这就很清楚了，他们这个上首是在家菩萨的上首啊，弥勒是衔接的一切未来的佛的上首。这些普大菩萨的上首，弥勒这个文殊普贤是总的这个上首啊。那么底下呢，就是这一切，无论是在家和出家，咸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呀、啊。这是共同的，都在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呀。那么从这一句“咸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”一直到啊，到最后咱们这个第二品的末了“不可思议”这一句话，这么长一段都是赞叹啊，在这个一个、这个都是赞叹这个上首的普贤菩萨和会中的一切菩萨他们的圣德，赞叹他们的圣德。我这个赞叹都是如实的。所以佛法我们就是真语者实语者啊、你这个讲经什么也都是如此，你这个他这个经典很深，你把它讲的不足讲的不够，或者某人之德很大你把它说的很小，这叫减损棒，这是一种棒，是减损棒。你如果过度的把它称扬的过了分也是棒，叫做增益棒。佛教就是不说过分的话，都是如实而说啊，所以这一切德是如实而说的。深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，大士就是菩萨啊，这个就不再解释了啊。这个普贤之德刚才已经说了啊，就是十大愿王道归极乐嘛，是吧？十大愿王嘛，啊，这个是礼敬诸佛，称赞如来，广修供养，忏悔业障，随喜功德，请转法轮，请佛住世，常随佛学，第九成顺众生，第十是普皆回向，这是十大愿王。啊，那么这个愿王呢，在人最后的时候，一切诸根派败坏，什么都不行了，什么也不能跟着自己的。在这个时候唯有这个愿王不相舍离呀、啊，于一切时引到其前，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啊。所以普及部华严最后的归结到这儿了。那净空法师他本来也不是弘扬净土的，他讲华严讲楞严讲什么讲了很多很多，后来就是讲华严之中，他在这个最后这一品他触动了，到现在就专修专弘净土法门啊。那这个等于总结嘛，啊，是不是这个普贤啊？那么这个人就自觉生在莲花之中，是蒙这个阿弥陀佛授记啊，还可以在不可说的世界，以无量的智慧啊，可以随着众生的心而为利益啊，并且能够在烦恼大苦海中救济众生啊，这是普贤大士之德呀。令其出离呀、啊，怎么出离呀、啊？ 如何处理啊？是接着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。这个就是，所以大家都遵修普贤大士这样的德啊。这个十大愿王，这个第十愿普皆回向，普皆回向嘛，表示普贤菩萨这个名号中的普字。从第一个愿到第九个愿，都是地基，一直从第一个礼敬诸佛到后头这个恒顺众生，显出普贤的这个贤呐、啊，啊，如此的勤劳，无有疲厌了、啊，一直礼拜忏悔，持转法轮，一直到啊恒顺众生啊。所以这个十大愿望显出普贤之普和普贤之贤。这个清凉珠上次也说过一下了，这个普贤这个名号的解释是果无不穷乐谱啊，这个果味没有欠少的，穷尽果味的一切圣德，没有剩余，没有不穷的地方，说果无不穷叫做普，普皆成就，不舍因门越贤。虽然得到无上成就，在因地所发的愿要度众生，到了佛就没有什么叫众生了、啊。所以真如啊，一切都如了，就没有一切分别了。但是因地中发了菩萨这个愿力要度众生，所以不舍这个因门的这个所愿呢、啊，还示现菩萨身呢、啊，来救度众生啊，啊。所以这个叫做贤呐、啊，啊，所以这就看出咱们经中的这个普贤而为上首，普贤，是位后的普贤。上次不说普贤有三种吗？一种是位前，一种是位中，一种是位后。那位中是这正是在等观菩萨，那这个是位后的普贤，他已经成了佛了。又现得成了佛位之后，啊，示现菩萨身来救众生。这也就是善道大师。善道大师在咱们国内，不像日本这么尊敬。那日本大师，日本人对于善道那是恭敬到了极点了，也非常亲切啊。啊，他们有的这个净，他们净土分了很多宗，有的就这么说，说是这个净土宗的第一代祖师是阿弥陀佛，第二代就善道大师，第三代他们日本人呢，他们对于善道，在中国这些大师，他们最尊重善道，称为金家什么什么的，那这是非常亲切，他们对善道的教化，所以我们引了一些日本人的著作，就是说是善道大师在日本这个地方，他的光辉普照。所以日本出了不少大德啊，我们中国的大德都是禅宗开悟的，这是我们的特色。这个日本人尊重善道这些观点跟密宗一致啊，是只方立相，即时而真，很多跟密教的观点一致。这个普贤大士的在这个普希愿品的偈子，我既往生彼国已。现前成就此大愿，中间删节一点，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就愿意这一切众生都到无量光佛刹去啊，这是普贤之大愿呢、啊，啊。那么这样普皆回向啊，这是普贤大这个大愿的结晶。这个阿弥陀这个四十八愿摄一切众生，也正是这个普皆回向，普皆摄受一切众生往生极乐世界啊。那么所以这个普贤他这个也正是啊跟这个弥陀大愿就是一个愿的。这个普贤的十大愿王，我们也可以说正是啊、这个阿弥陀四十八愿中的第三十五愿，这很一致啊。 第三十五愿到底就说了，凡是生我国者，就近逼至一生补处，成为补处菩萨。这将当前的弥勒就是补处菩萨，他一定要补佛位了，这决定的了，不可能有其他的变化了啊。所以都五十多这多少一年之后，他就来了嘛，就成佛。这是补处菩萨。当这个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，下面一个又在兜率天内院，他在那儿补，就衔接一千个佛，就这么一个一个这样补啊。所以只要往生极乐的这个一切众生，他必定啊达到一生补佛之位，那就必定成佛，知道吧？但是这里头有最后在极乐世界达到一生补佛了，但是也有他不在极乐世界。那只安住于极乐世界啊，他有这个本愿要为众生啊，他要这个披着弘誓的铠甲啊，教化一切有情啊，他发尽心呐、都修这个菩提行啊，行普贤道。你看弥陀这个三十五愿里头，他提出来都来行普贤菩萨这样的道啊。所以你看普贤跟这个。这也是，这是所以现在在这个会中参加的，哎，就都是和这个第三十五愿相合的。这一切都已生极乐世界，但是他要披弘誓铠教度众生，所以他的各方油化行普贤之道。所以因此咱们这个法会中的圣众咸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。那么这个愿呢，在这个以后等四十八愿的时候，我们要详细讲。